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主内弟兄姐妹，网络上朋友，感谢神给我们机会学习他的话语。我是您奔跑天路的同伴林丽文。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翻开圣经，一起来研究创世纪。我们谈到雅各终于在万般不情愿之下答应了让便雅悯跟随哥哥到埃及去购买粮食，并且赎回西缅。今天的这一集啊，我们要探讨的是他们抵达埃及以后所面对的试验和内心的复杂心情。好，我们今天呢要研究的段落就是创世纪43章15到28节。请我们看创世纪第43章15节一直到28节。15节怎么说？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敌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粮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敌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
在宠爱中受嫉妒，
在拣选中被出卖，
在顺遂中被诬告，
在盼望中被遗忘。
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
神将他高举，神为他伸冤，神使用他在永恒的计划里。
清泉甘露，创世纪约瑟生平，一个信靠顺服的榜样，与您共勉。
心意一生跟随你。
史记载呢，约瑟啊，再一次跟兄弟们在埃及见面了。兄弟们按着吩咐呢，带了礼物，带了加倍的银子。好，新译本圣经呢，就说他们手里拿着多一倍的银子，并且呢，就带着便雅悯一起来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看见哥哥们带着便雅悯一起来，就吩咐家宰，用现在的话呢，就是说，吩咐管家，预备午膳，要跟他们一同坐席。约瑟这样的安排是出于真心的，他的家人远道而来，他打算呢在自己的家里头款待他们，虽然他还没有跟哥哥们相认。那约瑟款待兄长并无恶意，可是呢，这却引起兄长们极大的恐慌和内疚。他们恐怕约瑟因为银子的事情而设下圈套，他们以为啊，约瑟要强娶他们做奴仆。他们有这种想法呢，显露出他们的无知，以为埃及人是气量狭小的，并且呢，好像一些的部落会抢夺别人的驴，把人抢来当奴仆。他们这种心理啊，就显示出这群住在帐篷里的人呢，用自己狭窄的世界观来看埃及强大的国家。他们来到埃及，对周围新奇环境呢，充满了陌生和不安，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曾经把约瑟出卖为奴，他们这段时间呢，正在开始为以前这项的错误呢感到后悔。那么，对于自己被引进宰相的这个屋里头呢，直接呢就联想到的就是说他们自己可能也被捉拿成为奴仆，从此就回不了家了，也没有办法将西缅和便雅悯归还给老父亲啊，这样子呢越想越害怕。而他们这些的推理呢，完全是因为心虚，因为上一次呢购买粮食的钱莫名其妙的被放回口袋里头，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一次被带进宰相的屋里呢，必定是跟这笔钱有关啊。这份的恐惧呢，就促使他们急着归还袋中的银子。于是呢，约瑟的兄弟们就向管家解释了，极力的澄清以免被误以为是小偷。他们极力说明银子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放回个人的口袋里头的。于是呢，管家就回应兄长们的解释他说，你们可以放心。好，那我们注意哦，你们可以放心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是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是一句问安语，是确立社会地位和关系的问安礼仪。平安呢，在这段经文当中重复了三次，第一次是23节，就是这一节，还有第二次是27节，第三次是28节。在约瑟跟哥哥们建立的新关系当中呢，这个平安这个字啊，是一个关键词语来的。好，我们再看看管家怎么说啊。管家说呢，是神赐财宝在他们的口袋里。管家虽然是外人，但是深信呢，他跟约瑟长时间的相处呢，使他也对约瑟所跟随的神存有敬畏。约瑟平日的为人，必定是给周围的人呢留下美好的印象，美好的见证。管家提到兄弟们的神，相信呢，这成了兄弟们跟约瑟之间的关系的转捩点。管家指出，银子是他们的神赐给他们的财宝。这位管家只是善意的、单纯的告诉他们，蒙神的眷顾，他们的口袋里有了银子，这使他们心中呢更加感到不解，也感到恐慌。因为一提到神呢，使他们心中的罪恶感加深了。管家并不承认曾经把银子放在口袋里头，只向他们保证上一次购买粮食的银子已经收下了，所以他们现在所发现的银子呢，必定是从天而来的。由于这样的说辞就让兄弟们更加费解。 他们一方面放心了，因为先前一直担心自己会被指为小偷而遭到报复。可是如今呢，哎，一想到神对待他们的方法，他们必定感到很困扰，因为他们明知道自己有罪，神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他们呢？神到底准备对他们做什么呢？学者 Vora 就说，总管这番友善的答话仿佛为这幕好戏镶上了一颗钻石。这段安慰之言用意在转移他们苦恼害怕之心，但是话里暗藏的玄机却牵动整个约瑟故事谜底的最深处，那就是神隐蔽的引导。这些事件都有神的手在其中。留意这里不提银子，而是说神放在他们袋中的财宝。这个答案一开始也许让这些兄弟放心，但是他们要到后来才能够真的领会。这以上就是学者温软说的话。的确，整个约瑟故事谜底的最深处是神隐蔽的引导。好，我们看管家呢安慰了他们以后呢，接着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了。圣经没有交代西缅被扣留了多久，但是肯定呢不超过两年，因为在创世纪45章第6节就提到，约瑟跟兄弟相认的时候啊，这个饥荒呢已经两年了。从饥荒开始发生，到雅各第一次派众子到埃及涤粮，肯定是在这两年内的。于是兄弟们被领进屋里，受到很好的款待。这些待遇绝对不可能是对待一般来购买粮食的饥民哦。他们得到水洗脚，又得到草料喂驴，这种待遇啊，是对待宾客的待遇哦。然后呢，他们就把带来的礼物预备好，等约瑟中午回来一起吃饭。这段等候时间里呢，相信也是一段思考的时间哦。他们必定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哎，那一位严厉的埃及宰相怎么会忽然善待他们？好，到了这个中午时分呢，约瑟进到屋里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献上礼物，向约瑟下拜。多年前他们极力抗拒约瑟所做的梦，但是由于这是神所定的旨意，梦的内容一一实现，他们必须臣服下拜于这位小弟弟面前。约瑟没有像第一次那样严厉地对他们，反而是向他们问安，又问他们父亲的安。哎，这一切呢，对于深陷恐惧的兄弟们必定带来安慰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群兄弟怀着愧疚的心，战战兢兢地来到埃及，一切所发生的事在他们心中构成了一连串的问号，恐惧不在话下。他们深深认为神查看他们多年前的所作所为。好，当我们研究他们的内心冲突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庆幸这些兄弟们呢，哎，他们已经有了悔改之心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发现自己做错了什么，得罪了神，亏欠了人，要及时悔改，一切还来得及。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千万别刚硬着心，对圣灵的提醒责备充耳不闻，也不要放弃自己，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才是唯一的出路。让我们暂时停在这儿吧，下一集我们再继续研究学习。我是丽文，神祝福你。